好，那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啊，从这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19到34节哈，那这里记载着啊，主要就是说以撒啊后来生了啊双胞胎啊，是以扫跟雅各啊，那他们出生的情况以及啊他们成长中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啊。交易以及冲突啊，所以我们大概从这里啊可以知道大概。那一样的啊，我们也来看一看经文中有几个哈，我们一起来学习的一些关键的一些词啊。好，长子的名分啊，今天有读到长子的名分。那我想对于这个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讲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可能我们会比较习惯啊。有分过家产的举手。啊，对，很多人啦，我知道，很多人都分过家产啊。对，那所以每一家哦，都有每一家的家规哈。所以有些就是老大就是分两份哈。那有一些更加强的就是说，连那个长孙也要分一份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了哈，对，对，所以说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基本上我们并不陌生啊。那在犹太文化里面哈，犹太文化里面的长子名分，那基本上他的名分基本上就是可以得着这个他父亲的祝福啊。然后呢，他又会成为就是这个家的一个领袖啊，一家之主啊。那他也会得到双份的产业哈啊，所以说这个是一般而言，在这个犹太文化里面是有这样子的这些条规的哈。好，那至于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长者的名分，不仅于这里，它有更深层的意义，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啊。好。那我们知道这个刚刚的经文我们谈到的一对双胞胎的兄弟就是以扫还有雅各孪生兄弟。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以扫那以扫在经文上的记载就是，当他出生的时候浑身有毛，然后就如同皮一样所以起名叫做以扫。其实以扫他在希伯来文的意义上它就是多毛的意思所以我们再抓住这个，因为它从出生的那个景况就可以知道。好，那以扫的话呢，在经文上又记载的，就是说他打猎回来之后，那看到这个雅各在煮那个红红的东西其实经文上这里讲。红的东西他不晓得到底是什么那经文上他是用两个红字红又红那其实不晓得，那我们通常会讲说红豆汤或什么，其实经文上只是讲说红的东西。好，那就借由这个红的东西红，他就以下一句话叫做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好，那这是什么？OK，其实以东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啦，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那因为借由这个以扫的这个行动，这么渴望，刚刚讲我饿昏了，求你给我红汤喝，这个喝好像是吞喝的样子非常急促的要狼吞虎咽的那种吞好，那所以说，在这里就下一个定论，就是说以扫的另外一个名字，它又叫做以东。好不好？所以我们就这样清楚了所以以扫就又叫做以东好，那我们如果从经文来看的话你如果从这个创世纪你去查的话，你如果到了36章8到9节，这里就很清楚了。后来呢，以扫呢，他就住到西尔山西尔山，然后呢，以扫就是以东这里又强调，然后。在西尔山里面的这些以东人都是以扫的后裔所以说以扫就是以东人的始祖那我们呢， 查经班呢、第二组我们正在查以西结书啊，这个大家就刚刚都查过啊。以西结书三十五章，我们这个第二组前几个礼拜刚查过啊，主要在三十五章讲到的，就是对于神对这个以东人，就是以扫后裔的一个审判的一个预告啊。所以说经文上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要对着西尔山来发预言，有没有？对着西尔山，那也就是说对着以东人来讲话啊，就是这样。好，那我这里有这个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黄的那一部分就是以东啊，黄的那一部分就是以东，那也就是说在沿海的下方啊，在沿海，那所以它的东北方就是迦南地了啊，东北方是迦南地，所以你们如果看一下。好，反正就是黄色的那一部分就是以东地啊，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清楚这个啊。好，那特别你如果又去厄巴底亚书啊，那厄巴底亚书那一章，厄巴底亚书整卷书只有一章啊，就是第一章，里面讲的就是针对以东啊，完全针对以东他的作为，他跟以色列民之间他怎么样的啊。不守这个兄弟之情，怎么样来陷害他们，怎么样来落井下石啊等等啊，这个你如果到厄巴底亚的先知书去，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描述啊。好，再来我们来看雅各啊，雅各是双胞胎的第二个出来的啊，但在经文上他描述就是说，这个以扫出来的时候他是手抓住雅各出来的时候，他是抓住以扫的脚跟出来的啊，好，那因此他的名字叫雅各啊。那雅各，我想从这个景况，我们又可以知道，又可以推想，其实雅各的意义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抓住脚跟的意思啊，就是抓住脚跟的意思。好，那我们也知道，到后来呢，雅各的名字神就把它改成叫做以色列啊。我们如果往后 再看的时候，到三十二章的时候就会很清楚，那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就是从这个雅各啊，他后来生了十二个小孩，他的名字而来的哈。那我们也都很清楚了，就是其实后来的这个雅各的后裔，就是以色列民，跟这个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常常征战啊。常常征战，那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在这个在那个他母亲的这个怀孕的时候，两个两子就已经开始相争了啊。所以说，一直到后来都是这样。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背景之一，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词啊。好，那我就想从这个。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它有很多重点，但是我要着重啊几点啊，我着重就是在我们今天来学习，要来看重神所赐的祝福跟名分啊。我们今天就着重的这一点。那神所看重的啊，要看重神的祝福跟名分，我们就从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凡事都来求告神啊。并能够得到祝福，凡事啊，凡事。那第二件事情我们来学习，就是说要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身份或者是名分啊。我们就从这两方面啊来着手啊来学习。好，第一个我们先来学习凡事来求告神，并且就能够得到啊祝福。那以撒呢，我们知道以撒是在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才生的儿子啊。那当以撒长到四十岁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要他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回到他的本族本家去为他的小孩子以撒来找一个老婆啊。他不要他在迦南地来找，他要回到他本族本家去。那后来他本族本家就知道他是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嘛，后来就找到了啊，那就找到了， 利百家啊，我们从刚刚经文也看到，就找到了利百家。那这个详细的过程呢，记载在24章啊，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所以，那以撒结婚的时候是已经40岁了啊，但是呢，他结婚之后一直都没有生育啊，一直都没有生育，过了10-20年了，所以但是他知道神是有他的大能，有他的全能啊，所以他就向神祈求了啊，他向神祈求生育的这个问题，结果神就应允他，然后让利百家就有了身孕了啊。那利百家在怀孕的期间，他遭遇了痛苦啊，然后利百家就来求问神啊。那我们知道弟兄姐妹，这两节的经文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关键字啊，这个关键字在哪里，就是祈求神，求问神啊，就是当他们遇到困难，遇到有需要的时候啊，他们来求问神。让我们来继续看下来下面的经文他怎么描述啊。好，那神就预告了他肚子里会有双胞胎，而且呢是未来的两个国家啊。那这种神的这种定论啊，对于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权威式的一个定论，那正展现出神是那位造物主，而且他有绝对的主权啊，他有权柄来拣选以及安排他所要实行的那个神圣的计划跟救赎啊，这个都是在神的绝对 全能底下。那这正如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所提到的啊，罗马书第九章所提到的，来，弟兄姐妹，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这一节非常重要，来，开始。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家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主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好，弟兄姐妹，所以这里保罗给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神为什么要拣选雅各呢？我们如果从刚刚的经文，或者以后我们还会再看到，其实雅各在某些情况下，他做事是比较那个奸诈的哈，是奸诈的啊。那只一直等到后来，当真正神摸着他，让他改变之后，他才从一个自然人变成属灵人啊。所以说一样的，所以唯一个理由，神来拣选他，唯一个理由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因为我们任何人得救也是一样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唯一理由是因为那个神有施恩的最高的那个主权在啊，所以我们降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啊。约伯一样啊，约伯他认识到神的绝对主权啊，所以说他在一开始遭受苦难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啊，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啊。也正因为以撒和利百家他认识神的主权，所以以撒愿意把他不能生育的这个困难，他愿意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而利百家在怀孕的时候所遭遇到的痛苦，哎，他也愿意来向神求问啊，因为他们真正认识到那个神的主权啊。那大卫呢，也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君王啊， 在他一生的旅途当中啊，他随时随刻也都在求问神啊。当大卫在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什么？也碰到非利士人在侵略那个基引拉的居民啊。那他那个时候啊，他就求问神了、啊，他求问神，他能不能去攻打非利士人？那当他的跟随者听到的时候呢，跟随者就说：“你省点事吧。”你都自己都处在危险的境地中，你还要去怎么救什么人啊？结果一样的，他再一次的求问神，神说去，他就去了啊。他是听神的话而不听人的话啊，他就真的就去拯救了啊基引拉的居民啊。他只听神的引导啊。好，那一样的，这个当亚玛利人，他在烧毁了喜格拉的城，亚玛利人啊，在烧毁喜格拉的城，然后把城里面的人都掳走了，掳走的还包括大卫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女，还有其他跟随者的。结果当他们啊到了那个喜格拉的时候，哇，大卫了还有跟随他的人啊，都怎么样？圣经上是这么记载，他说大卫跟随他的人都放声大哭。哭到什么地步？哭到没有力气了，哦，那个你可以知道说，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是多么伤心、多么难过、多么沮丧的时候。但是呢，大卫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一样的，求问神，马上求告神，说我能不能去追赶敌军？追赶得上，追赶不上？神说追吧，一定能够追回，一定能够拯救回来。他就真的就这样做，也真的啊，把他们的居民、他们的儿女都救回来哈。好，不只是这样啊。当扫罗死后，那大卫正处在顺境的时候啊，一样的，他照样求问神，他下一步要怎么走啊？那大卫问神说：“我能不能上犹大城去？”的哪一个城去？结果神说可以，就上去吧。他就照着这样啊，后来他就上了希伯伦去啊。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分，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处都可以向神来求告啊。如果我们忘记了，或者是我们不好意思很老实的不来求告神，那就真的太可惜了啊。我想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啊，那让我再重复一次啊。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农夫啊，有一次他收成啊，那收成很多农作物都收成好了，然后就捆绑啊，打包，结果用了扁担就挑着要挑到市集去卖嘛啊。那就在路上，刚好有一个年轻人开着一个小卡车就路过，就看到那个老伯伯啊，就是很辛苦，所以他就停下车来，就说：“哎，老伯伯，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城里面。”他说：“上来，我这个小卡车可以，你就坐在我后面那个放作物的地方啊，你上来，我载你一程，很快就到。”结果老婆婆就再三推辞，之后，但是还是这个青年人还是很有礼貌，就把他接到后面，啊，他就在后面啊，好，然后就开着就到城里面去了。好，那到了城了之后，这个年轻人就出来一看，哇，不得了，老伯伯怎么汗流浃背了，还是在后面汗流浃背。结果他就看到，哎，啊，你怎么还挑着担子？你应该上了卡车，你就把担子放着，就车子就我就开过去就好，为什么还是这样子哈？那这个老伯伯就是怎么样，有了卡车之后，他没有好好的 来使用，还是很老实的哈，他还是把重担还是挑着。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啊，生活上难免还是会碰到困难，然后不论是家庭上，或是工作上，或身体上的任何困难，我们都可以来求告神啊。那我们所信靠的这个神，他是愿意来帮助我们，他也有能力来帮助我们啊。耶稣告诉我们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来赐给你们。所以如今你们求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啊。好，那一样的那个在旧约的诗人也告诉我们，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来依靠他，他愿意，他也有能力来帮助我们。这首诗歌耶稣恩友，耶稣恩友，我想我们都非常熟悉。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重担能够带到主恩前来求，我们都可以来向神来祈求，让我们这些重担能够得到释放。也借着这个重担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我们的主啊。那有一次在差不多这个三年前的时候在三年前的时候，那我们在一个旅途当中，那我们从这个 Nebraska 开车要到那个 Iowa 的这个路上那开车的路途当中呢，那一天刚好下着这个大雨嘛那所以我们速度就不能很快，那但是还是在我们的掌握当中就是了还是在掌握当中。那结果呢，我们就可以每一次呢在出发之前，每一次出发之前都是一样的，就是惯例的一定要把我们的旅途就带到那个主的面前来求告神让我们沿路开车的平安那我想这个我们也常常碰到我们讲我们从一早起来我们有机会就来求告神来求告神来让他来带领。好，那就是那一天早上就是照着我们的旅途就继续的来进行当中好，那就刚好那一天也是下雨下得很严重速度也是不慢就是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开车开车。撞了，是其实那个速度非常快了。我们现在看好像慢慢的，那个速度很快，那个在差不多一秒，它如果稍微转过来，我们就撞上去了就撞上去了呀。那真的就是凡事 都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求啊，凡事都要来求告神啊。那这个是我们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把凡事都来求告神，来落实到我们真正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不晓得事情会怎么发生啊啊。那就像我们可能出外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车子又坏了又怎么样啊。我知道我们弟兄这个礼拜也有这个碰到一些事情啊呀。但是 again,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出外或者任何的情况，我们真的都需要带到主的恩座前来求啊。好，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啊。凡事记得我们都要来求告神啊。好，跟你旁边的人讲，要求告神。好，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学习哈，来珍惜神所赐的这个名分啊。OK, 好。好，那刚刚读到经文，就是在29节这里啊，有特别讲到，他说有一天扫罗从田里回来，他累昏了哈。以扫从田里回来，他累昏了。然后这是他在他的肉体最软弱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又渴又饿又累，也正是需要食物和休息的时候啊。那因此，当他看到雅各在熬汤，然后他就看到那红的东西，那以扫其实不确定那是什么哈，那就要雅各就要雅各给他喝哈。好，他就要求他给他喝啊。其实长子比其他的位分的孩子他享有的特权，那例如说他们可以得到父亲双倍的祝福啊，双倍的财产，这个我们刚刚提过。那而且这个名分是身为长子所应该珍惜的啊。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其实在这个例子里面更加的哈，长子的名分有更有深一层的意义。我刚刚有提过，因为神当初赐给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于你，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成就他赐福的应许。但是呢，当雅各要以扫卖给他长子的名分的时候呢，意思就是什么？要卖掉他的祝福啊。结果呢，因此这个祝福就临到了雅各，虽然雅各也是用不太正当的这个手段得到祝福，但是也是因着以扫愿意卖出去他长子的名分，才成就这件事情的哈。所以我们清楚这个。那以扫呢，他是从累昏了到快死了啊。以扫的急性子和他的夸张的这个口气哈，他看中他肉体的需要高于一切哈，因此他说：“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啊，他在眼前的这个利益的情况下哈，那后来以扫还起了誓，就把长子的名分就给了雅各了哈，就给了雅各。所以到最后我们来看哈，最后他讲说以扫他怎么样，他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哈，吃了喝了起来走了啊，这几个行动都是非常快速了，一个一个接一个哈，他毫不留恋那个长子的那个名分哈，所以到最后这一章的结束的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是什么？他就说，这就是以扫 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啊、哦。这个他做一个总结，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难怪啊，难怪希伯来书就这样来评价啊这件事情啊。他说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开始，一起要谨慎。有他念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却不得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好，弟兄姐妹，因为他贪念世俗，因了一点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就给卖了哈。那我们来反观同样的受到这一方面诱惑的，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啊，他受到了试探是吧？反观耶稣基督呢，在经文上告诉我们，他禁食四十天后就饿了，而且他的饿是理所当然需要食物的啊，是理所当然需要食物的。那当时呢，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禁食四十天的昼夜，很清清楚楚的经文上记载的，后来就饿了啊，后来就饿了，理所当然当然是要禁食，所以魔鬼就在这个时候试探他，试探他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 ，OK， 他的名分啊，特别挑出，你若是神的儿子 ，OK， 这个名分呢、啊，用这个名分来试探他，来挑战他，就可以把这些石头都变成食物，你就可以满足你身体上面的需要啊。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食物要不要？当然是要，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第二次又试探了，你若是神的儿子，还是针对他的名分啊，再一次的试探，你就可以从那个殿顶上就跳下去啊，啊，神啊会保护你的。耶稣说不要试探神啊，不要试探神啊。那第三次又更进一步的，他说指到了山顶上，指着世界上的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给他看啊，来诱惑他，你就一件事，你拜我，只要拜我就好了。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单要侍奉他啊，不能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而出卖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名分。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啊，不要因着世界上的诱惑或试探就放弃了我们在基督里那个尊贵的名分以及尊贵的祝福啊。我几年前啊，在这个啊 105.1 FM 105.1 啊，我想大家很多都听了 WAVA 啊，听到了一个分享啊，就是有一个啊基督徒，甚至好像也是一个宣教士啊，那就因为他进出这个墨西哥方便嘛啊，所以就有毒枭就找上他了啊，他说哎，帮我带一些东西到美国去啊，那当然是毒品啊，带一些东西我给你多少啊。结果这位基督徒他嗤之以鼻啊，你开玩笑，这些钱就要侮辱我的人格，不可能。那过一两天那个毒枭啊把价格又 double 了，你这个好不好，我再嫁给你。哇，这个基督徒说开玩笑，我是基督徒呢，我是基督的追随者，我怎么可能这样做，这样子违背那个。 又过了一两天，毒枭又来了，那个价码又加上去了。他开始慢慢觉得受不了了，他开始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抵挡了，那个价码又高上去了，怎么办？哦，我这个收入这么少，如果这么一来，我可能几年都可以用的哈。慢慢慢慢受到那个诱惑越大，那个利益越大，就得到了那个挑战就来。后来呢，他受不了了，他受不了怎么样？他报案了啦，不是接受了，他就报案了呀，因为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靠我了，我真的要求主来带领，我就报案了，让警察去处理了啊、哦，名分呐、啊。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了眼前的那个没有办法抗拒的那个利益啊，小小的利益可能我们嗤之以鼻，你把我当什么？但是一大的时候，哎，开始就会有动摇哈，就在很大的利益下，可能就软弱无力了哈。所以一样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名分清清楚楚的哈，我们是有神儿女的名分啊，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从神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了，我们可以叫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儿子的名分，儿子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后嗣啊。我们因着接待主耶稣基督，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这个权柄做耶稣，做神的儿女啊，我们是有儿女的身份的啊。George Beverly Shea， 这个我想大家可能啊认识他啊，他啊，1930年代啊是美国这个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啊这个 Beverly Shea 啊。他23岁，他的爸爸、啊、是位牧师，那妈妈是在教导这个弹琴的、啊 教唱诗的，所以 Beverly 呢，基本上他从小、啊、就在教会唱圣歌，而且在不同的教会 唱诗歌、啊、长大的、啊、所以他的歌声很好，他是男中音、啊、非常好，那大家也都很喜欢他的歌唱啊。那在这个经济大萧条的这个年代呢，他是刚好在保险公司上班啊，那薪水非常微薄，薪水很微薄。到了1932年的时候呢，纽约的 RCA 这个广播电台啊，就邀请他去主持一个节目哈、啊、跟歌唱有关系的节目，条件啊，就是不能唱圣诗，只有在圣诞节以及复活节两次的机会可以唱啊，其他你就不要。但是呢，薪水给的很高啊，薪水给的很高。然后他就跟他的父母商量了哈，他说：“哇，薪水这么高，那只是不能唱圣诗而已，你们怎么想？”那他的父母亲就认为啊，就是说你的歌声哦。这么好的歌声是神赐给你的哈，你应该继续在教会来啊献诗，来荣耀神，来感动更多的人啊才对啊。但是那个时候啊 ，Beverly 他没有听他父母的话啊，他还是执意的想要去接受这个工作。那后来他妈妈就拿了一个啊。一个歌曲啊，是 Mrs. Miller 写的 一首歌，那这个歌曲呢啊，就放在那个钢琴上面啊，因为他每天都还会去练琴，还会去练诗嘛啊，那就是放在这个钢琴上面啊。那这个诗是这样写的啊，这个诗就是我宁愿有耶稣胜于金钱，我灵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他自己念着念着念着， 就非常受到感动，他就比较起他当时的状态，他说因为他当下的情况是什么，他当下的情况是我宁愿有金钱胜过耶稣，我宁愿财富 无边胜过爱耶稣他那个时候的情况。但是这个歌词让他一读再读之后太感动了，后来他就为了这个词就谱上了曲上帝就感动他谱上了这一首我宁愿有耶稣的曲。那上帝也恩待他，不久之后呢，他没有去 RCA， 他后来就到芝加哥的穆迪的广播公司去专门带领这个圣歌的这个节目那之后 Billy Graham 找上他了，就说你来，我在这个布道的时候你就专门来献诗用的后来 Billy Graham 做过的这个布道会大概有12亿人以上12亿人听过 Billy Graham 的这个布道会，就有12亿多人听过 Barbara Shee 他唱的诗歌当他在100岁生日的时候那有人就问他哪一首诗歌你最喜欢，那他说我最喜欢的诗歌就是我宁愿有耶稣，因为我宁愿有耶稣改变了我的一生，耶稣成为我一生的目标，耶稣成为我人生的方向，好不好？我请这个 Tina 再起来带一下我宁愿有耶稣我们可以唱一节第一节，
胜于金钱，我的属耶稣胜过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于地图，愿主定很少引导我前途，胜过作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于世上荣华。
好，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主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主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来看重神赐给我们的名分以及赐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够来求告神，把任何事情都带到主的面前来祈求，来求主来与我们同在，来蒙祝福，也让我们能够珍惜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名分，这个身份，让我们真的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神。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话语的教导，主让我们真的能够来珍惜你赐给我们的名分，主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分有权柄，主我们感谢主，主也求主继续的来带领，主当我们 在遇到任何的迷惑、诱惑，不管是金钱，不管是名利的时候，主让我们紧紧的知道，清楚的明白，主，你才是我们一生一世唯一的依靠。主，感谢主，也愿主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